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你如果到这附近来，欢迎你来聚会，我们保证会让你宾至如归。让我先说个笑话。有一个天主教小学的一群学生，他们在餐厅排队领餐，队伍的起点有一大碗苹果，修女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每人一个，上帝在看。队伍最后有一大碗巧克力饼干，一个孩子写了张纸条说，请尽管拿，上帝在看着苹果。我们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毫无缺欠。我们都经历过失望，发生过意外，很容易就认为事情改变不了了。经历分手，我注定单身了；事业失败，我无能为力了。罹患疾病，我好不了了。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不会经历挑战和失落，但他应许他的工作完成后不会有缺欠，他是恢复的上帝。或许你失去健康、喜乐、工作，但人生不会这样就结束，别太快下结论。失落只是暂时的，只是一时的，你会被恢复。你的健康和信心会被恢复，你的儿女还有你的力量都会被恢复，你将毫无缺欠。或许有人离开你，关系破裂，你以为将孤独到老，但对的人会找上你，比你想象的更好。你努力实现梦想却碰壁，上帝将预备更好的机会，他赐给你梦想就有办法实现。或许你没有美好童年，没人鼓励你，你受了亏欠，别担心，上帝都知道，他要弥补你受的亏欠，补还你过去的缺憾。与其垂头丧气，想着过去的美好，不如宣告，感谢天父，我的人生毫无缺欠。我有喜乐、平安、健康、力量、家人、梦想，感谢主正在恢复我失去的一切。不要自卑自怜，紧抓住着过去，要抱持丰盛的心态，上帝会补还给我。约伯就是如此，他是义人，有美好的家庭，事业成功，但意外接踵而至，他失去健康、事业、儿女，他非常灰心，圣经说他坐在灰烬中，想着一切都完了，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他的妻子要他咒骂上帝死了算了，很鼓励的老婆。就在他要放弃时，他的朋友出现，约伯记五章说，约伯，你要仰望上帝，他必拯救你，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使你受数满足，补还你一切所有。那时他刚失去羊群、健康、家人，一无所有，上帝却说，约伯要有信心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再过不久我会补还你。我仿佛看见约伯从灰烬中站起，拍掉身上的灰尘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在极大的痛苦中，他大可抱怨，心怀苦毒，但当他开始宣告上帝掌权，他必成就他的工作，他的思想就发生转变，从觉得永远不会再有好日子过，到宣告恢复、健康、得胜将要临到。约伯对天父说，情势看似不好，逆境重重，但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的生命毫无缺欠。虽然此刻没有喜乐，但喜乐将要临到。我生病了，但我将得医治，羊群没了，但你会加倍补还。挫折中，你可以抱怨，谈论失落，你也可以与神对齐，宣告上帝要恢复。天父，你要使原本要伤害我的变为益处，凡兴起攻击我的器械必不利用，我所失去的一切都必恢复。 这是约伯所经历的，上帝不仅恢复他的一切，还加倍赐福他。经历挑战后，他比之前更蒙福，上帝大大得胜了仇敌。约伯记42:16说，经过试炼后，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并得见他的儿孙。他年迈此世，在世长寿，生活美好，而不是痛苦、孤独、灰心的死去。如同上帝所说，他毫无缺欠，他有健康、家人、事业、平安、昌盛，祝福远超过苦难。假使当他经历患难，全身长疮，坐在灰烬中，有人告诉他，有朝一日他将拥有喜乐、健康、丰富，他一定会想，哪有可能会这样？但上帝就是这样，别以你的现况来判断未来，上帝也在对你说同样的话，你必毫无缺憾。或许你曾失去喜乐、儿女、健康，人生遭遇不幸，看不到出路，但上帝已安排妥当。就像约伯，祝福会大过苦难。当上帝动工，没人看得出来。你经历过癌症、分手、疫情、各种失落，你会变得更刚强、更健康和有成就，家庭兴旺、蒙福、昌盛。请牢记这一点，眼前虽然艰辛，但上帝还在动工，你要兴起。圣经说，上帝为约伯的艰难设定了结局，问题有开始，也有结束。疾病会结束，癌症会结束，困境会结束。当上帝说恢复要临到时，黑暗势力就要退去。无论你失去了什么，情况多糟，一切限制你的都将发生转变。上帝要突然医治你，带来对的人，扭转事业颓势，赐你前所未有的喜乐、平安与得胜。我认识一位年轻姐妹，她和先生多年来希望生育却不成功。她从小就梦想有孩子，但她的母亲很难生育，祖母也是，这是家族遗传。她接受过各种生育治疗，用尽各种医学手段后，医生说她无法受孕，他们爱莫能助。好几个月，她每天早上都哭着起床，难过极了。有一天，她开车上班，听到我们的福音广播，我讲到上帝说的才算数，他能行神迹，于是她内心升起盼望。他以前不常去教会，他第一次听到上帝能够行神迹，他开始宣告上帝的应许，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。他不再灰心，而是常感谢上帝，他就快要有儿女了。要沮丧时，他就去车里再听一篇信息，眺望自己的信心。2周前，他哭着打电话来，这次不是悲伤的泪水，而是喜乐的泪水。她发现她怀孕10周，不是一个孩子，而是双胞胎。医生说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她无法解释。上帝如此应许，你的人生毫无缺欠。负面思想说，这不可能发生，你将永远不孕、孤独、永远上瘾、挣扎。别相信这些谎言，上帝看到了你的失落，有人拦阻你，但这都是暂时的。你要生育了，你要得自由，梦想要实现，丰盛要来了。圣经记载，大卫29岁时，和600名部属住在洗格拉城。他曾在王宫，后来被迫离开，因为扫罗嫉妒他，想要杀他。先知撒母耳在他17岁时就高他为下一任的王。此时他不在耶路撒冷，他在那领受做王的预言，也不在伯利恒他的家乡。洗格拉是战士的栖身之地，他处于预言和命定之间，那不是他的家乡，也非他的目的地，那是等待的地方。我们人生都有洗格拉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，他赐给我们梦想，但梦想尚未实现， 困难重重，无法生育，健康没改善。当你在洗个拉在过程中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要忠心，继续做对的事，经常宣告上帝的应许。洗个拉是考验，当你遇上了瓶颈，就会灰心放弃梦想吗？你要持守信心，洗格拉只是过程。大卫和手下在离家三天路程之处与非利士人作战，回家的路上发现远处烟雾弥漫，是从他们营地的方向飘来，他们开始加快脚步，想知道怎么了。最后他们最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，亚玛利人入侵，发动了袭击，掳走了他们全部的妻儿，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，烧毁了他们的房屋。大卫一直按上帝的心意保护百姓，但他自己的营地却被摧毁，妻儿被掳走。圣经说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哭到没有力气。大卫是勇士，经历过巨大挑战，他打败了哥利亚，身经百战，但这次他却难以招架，他措手不及。通往命定的路上会有喜格拉，我们做对的事却遇到仇敌，我们尽心竭力事业却失败，痛失所爱，感到焦虑，儿女们走偏了。大卫的部下愤怒至极，失去理智，要用石头砸死大卫，在最糟的情况中，自己人还想杀他。大卫正处于关键时刻，他可以苦读，指责上帝，放弃梦想，从此不再被人纪念，被历史洪流淘汰，错失命定。但大卫做出决定，我们在洗格拉都必须做这个决定。圣经说，他倚靠耶和华，心里坚固。他坐在灰烬中，看着燃烧的家园，周围的人充满愤怒，想杀他，他却不抱怨，不沮丧，而是开始思想，上帝人坐着为王，上帝，你对我的应许必定成就，我相信你是恢复的上帝，我的人生不会这样结束。大卫擦干眼泪，从灰烬中站起，独自去祷告，他问上帝能否追赶亚玛利人，上帝说可以追赶，被抢去的一切都必夺回。上帝也这样对你说，别因你所失去的自怨自艾，擦干眼泪，去追回属于你的一切。你必要夺回健康，你必夺回儿女，你必夺回平安，你必夺回梦想。上帝的应许明确，不会改变。上帝掌管宇宙，他正在施恩给你，上帝正在帮助你，有他帮助，谁也无法抵挡。大卫出发追赶亚玛利人，追上时看见敌军正饮酒狂欢，庆贺胜利。有时敌人庆祝得太早了，他们以为你完了，你放弃妥协了，却没想到你深知上帝的应许，只要寻求、相信、盼望，就必恢复所有，一无缺失。当你寻求上帝，他就为你征战，天使就做工，黑暗权势被破除，错误人选被挪开，你将看到恩惠医治得胜。大卫和部属攻击亚玛利人，大获全胜，夺回被掳的一切，得回自己的妻儿。圣经说，无论大小、儿女、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，全都夺回了。或许你正在洗格拉，经历失落、不公平，但如果你再次火热，再次相信，如同大卫，你必夺回一切，毫无缺失。你会领受医治，事业、儿女、喜乐都要恢复，上帝不会让你受亏损，他知道你失去的所有产业。大卫不仅夺回了一切，也得到了亚玛利人的一切，结果他们得到的比之前拥有的更多， 很有意思，三天后，扫罗王就战死沙场，于是大卫登基。只距离撒母耳高抹他已过了13年，经历最大的挑战时，大卫离登基只有72小时。当你在喜格拉，别沮丧，因为上帝有安排，你不仅能夺回一切，还会被提升。喜格拉表示你的命定即将达到新高度，你将看到应许成就，你将离开战时的栖身之处、等待之处，进入命定之地。人生中难免会有喜格拉的经历，突然出现的困难，难以理解的事，痛失亲人，罹患忧郁症，被人毁谤，这时你要记得，喜格拉只是暂时的。负面思想会说，你不可能脱困，不可能生育，不可能遇见对的人，得过且过吧。仇敌会欺骗你，是因为不希望你站起来离开喜格拉，他不要你抱持恢复一切的心态，他希望你自怨自艾。你得说，不，喜格拉不是我的家，我还有光明的未来，我知道上帝的应许，我将一无缺欠。有位姐妹被诊断出末期癌症，病入膏肓，她的童年都在医院度过，她有红血球基因相关的问题，几年后一想到得去医院接受治疗，就会让她非常沮丧，她极度忧郁，她不想出门，不想下床。周日她丈夫会打开我们的电视节目，她会边听边流泪，她说，你就像是在对我说话一样。她开始相信上帝能医治癌症，带来盼望。两年来，当她接受治疗，开刀时都会感受到新的力量。如今她不仅痊愈了，得胜逆境，镰状细胞基因也消失了。他提到以前的他个性安静保守，但如今他写了一本书，在活动中演讲，讲述上帝如何帮助了他。他说，很多人跟我说，我不像是受过那样的苦难。他比以前更喜乐，更有成就感。重点是，喜格拉不是你的家，只是暂时的。在喜格拉，你要常常宣告上帝的应许，你必恢复一切，毫无缺欠。上帝的工作还在进行中，与其纠结于过去的不顺遂、负面的环境，不如转换为毫无缺欠的心态。上帝能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成就，他不受限于我们的有限。如同这位姐妹，她要成就前所未见，奇妙的是，不仅恢复，更要使你变得更好。这会比你想象的更快发生，转变会突然发生，不合常理。你的突破、痊愈、晋升很快就要发生了，你会像这位姐妹一样，人生毫无缺欠。我们曾经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希望之夜，我拜访了史蒂夫·怀恩先生，他在当地盖了许多大饭店，事业很成功。他热衷于收藏艺术品，拥有许多名画。他向我们展示家中的一些画作，谈到2001年购买的毕卡索著名作品，价值为6000万美元，是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他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这幅画，怀恩先生同意以 1.39 亿美元出售。出售前一晚，他向朋友展示这幅画，但他患有眼疾，会影响他的视觉。当他指着那幅画，就不小心手肘在画上戳了一个洞，大家都听到画布撕裂声。他转过身，看到一个裂口，那是他的喜格拉，对方不想买了。现在这幅画只值8500万美元，裂缝造成5400万美元损失。上帝很有幽默感。怀恩先生找了艺品修复师，用2个月把纤维逐一缝合， 你根本看不出这幅画曾经被撕裂过。六年后，他以 1.55 亿美元将这幅画卖给同一个人，比撕裂前多出1600万美元。这幅画在撕裂后价值更高。经历失望、意外，感觉被撕裂仿佛不再宝贵。我们犯了错，应该要更谨慎的。但当上帝把你修复完成后，就像这幅画，你会更宝贵。他知道如何完美修复。没人能看出你的经历，你的生命看不出有裂缝。之前的不顺遂无法贬低你，那场疾病、离婚、失落、破产不会减损你的价值。别再相信谎言，不会再有好事发生。别再做梦，回不去了。有人亏待你，你失败了，留在喜格拉吧，那不是你的命定。上帝最终会使你毫无缺欠。上帝是何等美好，即使我们犯错，他也不会说真糟糕。如果你表现好点，我就恢复你；你更委身，我就帮助你。上帝充满怜悯，当我们走偏，只要回转，他就跑向我们。不是审判，而是怜悯。浪子离家后，浪费了所有的钱，宴乐狂欢，做错决定，最后在猪圈工作喂猪，饥饿时甚至吃猪食求生。这是他自找的，他没听父亲的话，做错了决定。如今他又脏又臭，披头散发，但他决定回家。父亲远远看见他，就向他跑过去，没有责备，没羞辱他。父亲对浪子的过往只字不提，他开口就说：去拿最好的袍子给我儿子穿上，不是随便一件，是最好的。拿新鞋给他穿，拿戒指给他戴。就像那幅画，年轻人有瑕疵，以为自己的价值已减损。他说：父亲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就让我住在谷仓当你的工人。但代表上帝的父亲说，那裂缝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当我恢复你，没人会知道你的过往。几小时后，年轻人沐浴更衣，穿上最好的袍子和新鞋，没人看出他的过往。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当上帝恢复，你不会像以前一样，仿佛侥幸存活，而是一无所缺，完全恢复，满有喜乐、恩赐、健康、蒙福、昌盛。要弃绝谎言，你永远处于劣势。看看你犯的错，仇敌想阻止你穿上最好的袍子，巴不得你感到愧疚、感到自卑。别上钩，最好的袍子在等着你。代表权柄的戒指是属于你的。或许有人让你处于不利地位，是他们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但他们不能减损你的价值。上帝可是手术大师，他能不着痕迹地修复。有首名诗描述一只翅膀受伤的鸟，尽管它受造能飞翔，遨游天际，但因为翅膀受伤，它永远无法起飞，很悲伤压抑的诗。有人改写了诗的结尾，上帝接手，开始医治、恢复、注入新生命。诗的结尾描述断翅的鸟再次高飞，高度是之前的两倍。逆境不能限制你的未来，你没有瑕疵，当上帝恢复，你会飞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仇敌伤害你，但上帝使他为你效力。要摆脱挫败的心态，抱持毫无缺欠的心态。上帝看到你失去的一切，他没忘记你。或许你是在喜格拉，但上帝对大卫说的话也在对你说，你必夺回失去的一切。喜格拉并非永久，那只表示上帝将要恢复介入你的生命。我相信并宣告，对你来说无论大小，不会有任何缺陷。健康、家人、梦想将被恢复，信心 突破昌盛要来到，命定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当你这样祷告，你已经重生了，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